普京访华前，中共顶风收黑货。美国反鸦片战关键日，细胞果免税永久终结。中远海控利润暴跌 50%， 川普击中习近平荷包。四年本科白读，专才先至系就业稻草。观众朋友大家好，这个礼拜一，川普话手里面握住王牌，可以摧毁共产中国。双方谈判如果谈不成，就课征 200% 关税。话音刚落，中共这边就顶风作案。路透社引述船舶追踪数据，中共的一家国有终端站似乎从一家受美国制裁的俄罗斯设施接收了部分液化天然气。此举正值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这个礼拜日抵达北京，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以及其他中南海高层会晤之前。在这个同时，川普政府正在加紧努力阻止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根据北海航道管理局的数据，至少还有四艘来自北极 LNG2 的船舶正在前往北亚，其中一艘邮轮预计将在9月4号抵达北海。报道中说，一艘名为北极木兰号在礼拜四抵达北海 LNG 终端站之后，在礼拜五离开。一位了解中国终端站的交易商亦确认这艘船已经卸载液化天然气。报道说，这个将是俄罗斯北极 LNG2 项目首次成功交付。该项目在2023年底被美国拜登政府列入黑名单之后，面临找买家的困难。另外，中国国有企业一直不愿意接受来自制裁船舶或者是设施的燃料，这个令到这次 LNG 交付尤为罕见。另外，路透社另一篇报道引述两位行业消息人士透露，北京正在度寻求通过现有管道购买更多俄罗斯天然气，因为两国在建设第二条管道的谈判未能取得进展。尽管谈判已经持续十几年，莫斯科和北京仍然未能够在天然气价格和管道融资问题上达成一致。报道说，这个并不意味着中共减少购买俄罗斯石油，相反，北京是在度考虑通过现有的西伯利亚力量一号管道增加天然气购买量超过目前的380亿立方米。不知道有多少观众是打工族、挨夜族，经常朝早起身的时候觉得很累，日头做事又提不起精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不用怕，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令你一日更加专注，更加有力。代谢宝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为身体补充营养支持。养生好简单，就是代谢宝加一杯暖水，每日两次，一次三粒，即刻去健康520网站购买啦。今日对美国来讲是反中共鸦片战争的重要一日，因为长期以来价值低过800美元的细胞果可以免税进入美国的微量免税政策在今日正式终止。当时中国向美国大量输送廉价商品，比如10美元的蓝牙无线扬声器，并且根据白宫内部美国优先运动人士的讲法，这一政策助长了违禁药品、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甚至可能是违禁药物本身涌入美国，推动了威胁美国人生命的前所未有的危机。白宫官员强调，这个是一项永久性改变，就算是和美国关系密切的贸易伙伴，亦不可能恢复豁免。位于华盛顿的 Foley & Lana 国际贸易业务负责人格雷格·胡西西安对彭博社说，川普总统在处理微量免税乱象的时候，实际上获得了两党支持，因为这项政策原本是为了给祖母寄送价值80美元的玩具包裹， 而不是给一家大型中国公司每日运送几万件价值12美元的 T 恤，从今日起几百万低价值包裹将失去免税待遇，需要按照标准关税税率或者是临时固定费用交税。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说，过渡期至2026年2月28号，外国邮政系统可以选择交固定的税额。关于关税率低过 16% 的国家，比如英国和欧盟，每个包裹是80美元。关税率介于 16-25% 的国家，比如印尼和越南，是160美元。关税率高过 25% 的国家，包括中国、巴西、印度和加拿大，是200美元。过渡期结束之后，将会全面改为根据包裹的价格征收重价税制度。跨国物流公司 DHL 在一个礼拜之前警告客户，关于关税征收的混乱正在加剧。 DHL 在信中说，关键问题还未解决，特别是怎样以及由哪个来征收关税，需要哪些额外数据，以及怎样将数据传输给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国际邮件咨询集团的执行董事 Kate Move 警告说，真正的问题是在于多米诺骨牌正在跌低，将会产生连锁效应，越来越多的邮政机构宣布暂停向美国运送包裹。这项关税政策的实施是打击中共政府的重要一步。之前川普关税打到习近平，令自己的爪牙突出手刮来的民脂民膏。随着美中贸易谈判遥遥无期，财大气粗的中共央企业绩突然减了一半。财新网的报道说，由于美国在二季度开始加征各国关税，集装箱跨太平洋航线货量减少，行业呈现旺季不旺的态势。8月29号，中共旗下的唯一大型集装箱航运央企中远海控发布2025年度半年报，公司二季度营收和净利润和环比都出现了下降。二季度其单季营业收入为511亿4千万元，同比下降 3.41%， 环比下降 11.77%， 归母净利润58亿4200万元，同比大降 42.25%，环比大降 50.05%。 报道说，集装箱航运公司二季度业绩由盛转衰，主要是受美国贸易政策冲击和市场供需结构变化影响。中远海控在半年报里面亦表示，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贸易政策调整以及地缘政治风险背景下，集装箱航运市场面临严峻挑战，亦为码头业务市场发展带来一定压力。航运咨询机构鲁德里认为，美中五月初达成90日关税减免协议之后，市场运量和运价一度大涨，这个提前释放了旺季需求。目前大部分旺季货物已经通过提前发货完成了运输。丹麦海事数据研究机构 Sea Intelligence 说，在跨大西洋航线，航运公司可能会在未来几个礼拜突击宣布扩大停航。最近在中国大陆，本星砖相关话题再次在社交媒体平台登上热搜。没听错，什么是本星砖呢？就是读完了四年的本科再回去读专科。在这个中共末年，年轻人的青春不是用来追梦，而是用来重返兜远路。最近郑州铁路职工技术学院红了，为什么呢？因为2025年他们的动机组检修技术、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等专业招生对象居然是本科生。 呢间学校嘅工作人员喺接受采访嗰时话，学校嘅本科毕业生报名情况唔错，2024年就完成咗招生计划。呢个消息引人关注，因为呢个系一种学历倒挂，先读咗本科，再翻转头去读大专。好多大陆媒体用漂亮嘅风凉话去形容，话呢个系破除咗学历迷思。呢个系重新校对人生坐标。问题系讲话嘅人唔系自己用4年时间去校准人生目标，用4年嘅时间读本科，钱同青春都付出咗，再翻转头去读专科。咁一早读专科唔系就得啦咩？可以悭咗好多嘅时间同精力。大家唔好觉得奇怪，呢个怪象本星专早已经唔系新闻啦。比如南方周末之前就报道，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说，这间学校2年招收的本科生超过150人，主要是想通过培训考取心理咨询、营养和健康管理等方面的证书。成都新东方烹饪学校的老师在报道中提到，在跟自己学习川菜烹饪的学生中，30%有本科以上的学历。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本科生炒菜，硕士生捧住碟的节奏啊。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找到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一切为了饭碗。大专对应的工作不够高端，岗位多数都是在第二产业，而不是第三产业。问题是现在这样的学校在就业的江湖上能够杀出重围，绝技不是名气，不是高大上的专业，靠的是最真实的 KPI 就业。我们继续追川普和美联储理事库克的法律大战。礼拜四晚，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比尔·普尔特披露了指控库克楼宇按揭欺诈的最新证据，并且对库克提出了2项刑事指控。证据显示，他为第三间房屋签订了一份15年的抵押借贷，并且将这间房屋列为他的第二住宅。但是在一份同政府签署的伦理表格中，库克就将这间房产注明为投资出租物业。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有什么区别。第二住宅和投资出租物业对于从银行获得借贷那时享有的利率水平是不同的。为什么这个会严重到刑事指控呢？是不是我们这些外行的写错了呢？库克对于之前的指控说，同时将2间房屋列为主要住宅，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文书错误。普尔特指出，这间房屋表示为第二住宅，可能比库克能够获得比较低的第二住宅的抵押借贷首付和利率，因为投资物业通常由于风险比较高而需要更高的首付和利率。并且如果是买屋新手可能会犯错，但是 Zero Hedge 引用库克自己在2023年的提名听证会上作证话，自己拥有在银行和金融领域的丰富经验，这个从他在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以及密歇根州一家社区发展金融机构的服务，以及他在一家投资银行和一家大型商业银行的就职经验中可以看出。昨日库克正式起诉川普政府，今日美国司法部对库克提起的诉讼作出回应说，总统有权因为涉嫌抵押借贷欺诈将其解雇，并且库克极不可能在案件实质上胜诉。司法部说，库克从未反驳联邦住房金融局指控的实质内容，库克博士并未试图声称这些矛盾陈述是真实的，亦未声称他无以为之。相反，他发声明说，我无意因为一则推文提出的问题而被胁迫辞职。文件中还说，库克博士甚至拒绝提供任何解释或辩护， 这个令到我们更加没办法得出正当理由标准未被满足的结论。川普的法律团队指出，在任何标准下，在金融文件中作出表面矛盾的陈述，无论是否能够达到刑事证明标准，都足以构成将高级金融监管者免职的理由。礼拜五法庭举行听证会，以确定川普总统是否有正当理由解雇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黎沙库克。不过听证会结束，法官仲未作出裁决，接下来会发生乜嘢仲唔清楚。彭博社报道话，呢次听证会标志住一场激烈法律争斗的开始，呢场争斗好可能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